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8月份就去了一次，在此之前，因为慕尼黑教会他们有一个聘牧团，也开始跟我们联系，然后稍微接洽了一段时间，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联系的时间比较跟慕尼黑教会比较多一些。后来我们还是觉得法兰克福的教会虽然小，还没有办法聘牧，所以我跟叶敏还是留下来，仍然。 以教会一起这样一边打工一边服侍，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一次呢，又能够来到海德堡服侍。我相信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神的恩典或旨意在教会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一起继续的来敬拜侍奉。所以，代表我的全家现在已经是四口，问候海德堡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相信，在2018年，你有好多属灵的恩典或福分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求你自己率领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陶醉你的喜悦，使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寻求你的旨意，并且有力量来顺服。 主，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要学习，要聆听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生命里面再次被恩感、再次被安慰、再次被引导，以致让我们的生命、信心、生活都能够被建立起来。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84篇。诗篇84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找到的话，请大家一起念起。行，万军之。 诗篇84篇，我要读的是诗篇84篇，这是我讲到的 PowerPoint， 不是全部的经文。诗篇84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刚才因为我没有跟PowerPoint的弟兄说，是经文全部的经文，这是我的讲到的大纲，所以读到第四节，哎，我就是突然怎么会变了？一看，原来那是我的经文应用。好，谢谢大家，非常的感恩。现在是2018年的第二周，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一个有福的生命，大家觉得是吗？是，这是100%，肯定是有福的。 那么今天诗篇84篇，作者也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的生命是
非常有福的。那么我们借着依靠上帝，到底有哪一些福分呢？我们就从诗篇八十四篇里面来看看，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的人到底有哪一些福分。好，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二节。信靠上帝的人，他的福分，首先他是在神的里面会得着喜乐，这是一个第一个的福分。好，我把经文已经写在这里，第一到第二节，请大家再念一遍。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陷入
好，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般我们中文圣经会有小字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念那个小字，但是如果我们要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注重小字会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有很多的了解，请大家再念一下小字。所以我们就知道诗篇是用来做什么的，唱的，对不对？用乐器唱的。好，那么如果我们单单读大字的话，这一篇诗篇是谁写？不知道。但是读小字的话，至少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主系在里面，是谁的后裔？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篇诗篇里面开始找到一些作者，有关作者背景的关系。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篇诗篇是可拉后裔的时候，我们又要重新去了解可拉。如果要了解可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民数记的十六章，就开始知道他的背景。可拉呢，他是哥辖的子孙，可以说哥辖的孙子。如果要扯一个人的关系的话，当时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是亲亲的表兄弟。那个人是从上帝领受了十条诫命的人，请问那个人是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从神领直接领受十条诫命的是谁？摩西。所以可拉是摩西的表兄弟。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摩西跟亚伦引导着以色列人全会众出埃及的。但是到了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他的表弟可拉就不服气，就来到摩西跟亚伦的面前说，你们算什么？耶和华也同样在他的会众里面，你们两个凭什么资格要来带领耶和华的会众？而且可拉就从其他的支派里面，他们一起找了人，然后选出了250个领袖来攻击摩西跟亚伦，用今天的话来讲话，要他们下台，他要上去干，他要上去带领这一批以色列人。当时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结果神的话语就临到了他，神的话语直接就指责了可拉，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攻击了上帝拣选的摩西和亚伦，你们不是在攻击这两个人，你们是在攻击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要在神的家里面上帝的专权，因为他们要在神的家里面上帝的设立自己的权柄，不要听从神所设立的领袖。所以就在民数记十六章里面，神的审判就临到了可拉和他的家眷，以及属可拉的人和财物。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十六章十一节的时候，在那里记载说，可拉和他的家人以及属于他的家眷全地都被
全属
都被这个地开了口吞下去，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但是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六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神的恩典仍然在可拉的身上遗留下来。虽然他背叛了耶和华，虽然他背叛了上帝，但是上帝没有在那一次的背叛里面把他全部的灭绝， 而留了他一支敬畏耶和华、愿意听从耶和华上帝的那一批后裔，而且让他们在圣殿里面继续的供职。如果我们看民数记26:9-11的时候，就会看到可拉的后裔他们在圣殿里面主要做的工作是守会幕的门。所以我们如果刚才读诗篇里面84篇的第10节，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里面看一下，在那里写的是什么？84篇第10节，然后呢，神殿中的什么？看门。所以这篇诗篇的背景，我们又要回到民数记26章那边。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已经在神的家里面，已经在看门的这一块上服侍。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9:19的时候，更清楚的看到他们的责任是要看耶和华圣殿的门和营盘，还有守殿里面这些器械的守员。所以其实他们的责任还是蛮大的。
做梦到
可拉本来应当他所有的宗族都是在民数记16章里面被灭绝的，但是一直到了民数记26章历代志上9章的时候，他的后裔仍然被耶和华使用。因此我们看他的后裔虽然知道说他们的祖宗可拉背叛上帝，但是他的后裔仍然领到了神的福分，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向神深深地发出了感恩和赞美。所以诗篇84篇，他就是在数算，虽然他的祖宗背叛了上帝，但是他们仍然在信靠上帝的恩典里面，不断被神的福气临到了他们。所以从1-2节里面，让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在神的里面得到什么？他在神的里面得着喜乐。那让我们看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是一个渴慕神殿的一个人，在1节说，他要在神的地方发出赞美。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他称为神在的地方是神的居所。然后2节说，神的愿意，为什么诗人要在这里？神的居所跟神的愿语呢，1-2节里面告诉你，因为作者借着在神的殿里面，他的身心灵常常被神的灵所赐的平安向神发出了赞美的声音。我们要知道，当旧约里面说神的居所，旧约里面说是圣殿，旧约里面说神的愿语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神的同在。因为在旧约，会幕、圣殿都是神同在的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亲自向摩西启示要怎么样的造会幕，而且当会幕、圣殿建成之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神圣殿。以色列人要敬拜神，以色列人要朝见神的时候，就要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当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渴慕耶和华的居所，他渴慕耶和华的愿语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他渴慕与耶和华同在。他生命的整个目标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那么他为什么与神同在的生命会变成一个他生命的目标呢？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的神，永生的神什么呼吁，小字呢欢呼，差别会比较明显一点，对，呼吁 的是什么？可能有时候会叫起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叫。但是欢呼就不一样了，欢呼就不一样，欢呼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的喜乐。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诗人渴慕神殿，诗人渴慕神的居所。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喜乐，与神同在的时候能够欢呼出来，能够发出对神美好的赞美。所以从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意思就是说从里面到外面，他整个生命的基础都渴慕与神同在。他生命的价值整个的焦点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的地方他的生命才能够喜乐起来。这是诗人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寻求与神一个同在喜乐的生命。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一段小两小节的经文，让我们 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是渴慕神的愿意，是否渴慕神的居所，是否渴慕与神同在的生命，是否渴慕与神常常联系的生命？很可惜，我们时候我们人刚好会相反以诗人的那种的反应。可能有时候我们渴慕的不是神的同在，可能有时候我们脚步的方向不是神的居所，不是礼拜堂。可能有时候我们做礼拜对我们来说也会变成一种疲惫，做礼拜堂做礼拜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感觉很无聊。有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去看一片喜剧片，或者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娱乐，来到教会听一篇道，有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会变成了一种的什么心灵里面的一种的压力。但是诗人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渴慕的心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喜乐起来。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去做礼拜，太没有意思了，一周每一天都要上班，礼拜天还要去做礼拜，什么都不能干，是不是把娱乐的时间被剥夺了呢？我们何必要牺牲我们玩乐的时间去做礼拜，在那边傻乎乎的听又听，一天的在那边听，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很多人都说不要去做礼拜，我们应该是要组织一些的 party， 我们应该是要组织一些在礼拜天登山的活动，或者是其他的娱乐，不要去做礼拜。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像诗人有渴慕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注重我们肉体给我们物质的看法。但是诗人却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肉体跟他的心肠，就是他里面他的心灵，他不是注重那一份的快乐，而是注重什么？渴慕神的殿，渴慕来到上帝的居所，来到礼拜堂里面来敬拜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预备心来到礼拜堂来朝见神的时候，你我的礼拜就不是一种的压力。我在这边也做过见证，以前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来做礼拜对我来说是很无聊的。我们现在的礼拜时间是2:30到4:30，有时候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是4点，有时候可能会更长一些。礼拜之后会有什么？会有查经，还会延续下来，还会有各种的团契延续下来。假如我们没有渴慕神的话的话，这一天时间下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在生命没有改变之前，对礼拜做礼拜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无聊。如果当时要我看电影跟做礼拜，要我选择，我100%会选择看电影。 假如当时要我喝酒跟做礼拜，要我选择，我肯定100%我会选择喝酒。但是我现在早上礼拜天，我要第一件起来我做什么？我不会不再会那样。我第一个起来，现在嘉轩是跟我睡的，我就要跟我起来，我就先跟嘉轩讲，嘉轩，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先要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朝见上帝哦，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打开，要开始预备，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叫他祷告，然后跟他说今天要做什么，去做礼拜。那开始慢慢的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预备自己，接近自己，常常祷告，主啊，接近我，接近我，让我去礼拜堂的时候听到你的话语，让我看到自己的罪，让我有一个悔改的生命，让我听到的时候能够知道说，主啊，这是你光照我，让我看到我是多么的需要你，我感谢你。当我有这样慢慢渴慕起来的时候，来到礼拜堂，牧师常常在那边讲到，哇，讲到我软弱的时候，我说主啊，这就是我，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让我下一次不要再那样，让我下一次能够胜过这样软弱。我就是在那边慢慢的从心灵里面悔改，然后慢慢的在我的嘴和心灵里面说阿门，阿门，求主加给我力量。当我们有这样渴慕的时候，什么时候礼拜做完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主啊，我要举起我双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样举，但我们心灵里面的手有没有要举起来？一定的。其实我们领诗的人能够举手也何尝不可，对不对？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心灵里面一唱诗就把我们的神高举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首诗歌都会触动我们的生命，每一首诗歌都会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力量。如果我们只要预备心，把我们的心灵打开来朝见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每一次的礼拜我们就会经历到向上帝欢呼，向我们永生神的神说，你是何等美好的上帝，我在礼拜堂里面，我是多么在你的圣殿里面与你的关系，从你话语而来的安慰，从你话语而来的激励，从你话语而来的破碎，我都经历到了。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里面生命充满喜乐。那么依靠神的人第二点会有什么呢？第二点，他在神的里面寻找归宿。第三到第四节请大家念一下。第三到第四节这一小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诗人告诉我们说，他在上帝的里面寻找了真正的归宿。我们看到作者在写诗篇的时候，他的写的这个方法描述非常的美妙。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再看一下第一节，请在上一页。好，他写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好，再下一页。好，这里面是什么？万军之，后面是什么？所以他在第一段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表示了对神的一个什么尊称。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把关系，神跟他之间的关系加进来。关系是什么？神是什么？王。神是他自己的神。所以从第三到第四段，让我们看到的诗人已经表明了他就是上帝的奴仆，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完全在上帝的面前赤露敞开，他将自己生命全部降服在上帝的里面，然后完完全全愿意神来掌管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上帝的里面有恩典，因为他知道上帝的里面有 极大的福分。诗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用了祭坛两个字来表明了神的恩典，因为祭坛是神悦纳人的地方。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人可以借着献祭来亲近神，可以借着献祭罪得到赦免。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祭坛就是神接纳人的一个表彰，而在旧约的时候，祭坛就设在圣殿的外院里面。所以诗人在这里讲祭坛的时候，他就是说在神的里面有了一个恩典，所以他要向神不断的发出赞美。然后他怎么说这个恩典呢？他说麻雀什么？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处之窝。我们和合本是这样写的，新译本是这样写，新译本请大家听一下，新译本是麻雀找到了住处，燕子也为自己找到了安置幼处的巢。所以新译本是很容易明了，它意思是完全是一样的，和合本也是这样，新译本也是这样，但是新译本一听起来就会很容易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用了两种的动物，一种是麻雀，一种是燕子。当我预备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个燕子是不是我们用来做燕窝的那种燕子？我想了，其实如果那种燕子的话，可能还会宝贵一点。哦，燕窝来到我的家，哇，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斤燕窝拿下来也不错哦。但是其实不是那种燕子，不是那种燕子，它是像麻雀一样的。那麻雀我们都可以知道，随处可见的，对不对？麻雀有没有在这边的人养麻雀的，养宠物的有没有麻雀？不会。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很调皮的。我们家乡呢，因为小时候我们是玩弹弓的，所以小时候我见到麻雀，我就会拿弹弓我打。然后做什么？因为逃学，然后几个男孩子一起打的麻雀呀、鸽子啊，我们就会到山里面煮了吃、烤了吃，我们是这样的。然后我小时候的家里面，我们的房梁，那个房梁上会有麻雀，经常会搭窝。当麻雀来搭窝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当它下蛋的时候，我就会去把它的蛋掏下来，就会煮着吃，我会这样做。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麻雀呢只会被我迫害，它的窝、它的巢只会被我掏掉。当我看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主啊，你真好。弟兄姐妹，麻雀对你我来讲，我们会珍贵吗？我们不会的。你愿意现在让麻雀在你的家搭窝吗？有谁愿意吗？不会的，我们会把它清理掉的。上一次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的住家就有鸽子的窝，本来我有恻隐之心，我说让它在吧，没关系的。结果下了一窝之后，整家都是，到处都是它的便便，怎么打扫也打扫不了，一下又是便便，一下又是便便，最后没办法，它的这个蛋生了，这个鸽子的处爆出来之后，我就把鸽子搬家了，给它全部，它自己又找了一个新家。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两种的动物，我们是不被重视的，我们还会带来对他们的迫害。但是弟兄姐妹，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样被人忽略的动物，这样普遍的动物，这样没有自己能力保护自己的动物，这样没有一个价值的动物，他却在一个赎罪的祭坛那里找到了他的家。神却在赎罪的那个地方 被让人看不起的小动物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给他们预备了一个有宝藏的归宿。所以当诗人在他的信心里面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向神发出赞美说：主啊，这么微小的动物你都从来没有忽略，你都从来没有当作不存在，何况是我们被创造，被你的灵在里面吹入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连麻雀都蒙上帝的祝福，何况是你我呢？你我何况是在神的里面没有被看成是宝贝呢？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神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生，也就是讲到了麻雀，神的恩典临到了麻雀，今天何况是你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你或许会像麻雀一样有时候是无力自拔，你或许会像麻雀一样不被人看重，你或许像麻雀一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鲜艳的色彩，但你要在神的里面，只要就近上帝，在神的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一个救赎的归宿。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借着这一段经文在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里面看为是宝贵的，只要我们愿意接近他，上帝就会接纳我们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这样我们就有了神里面永远的归宿，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就会向上帝不断地发出赞美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到底在哪里？或许你现在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你就要回家。那么，你现在的家，是否是你卸下一切重担的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时间，我们所属于自己的，不一定使我们完全的放松下来，既或我们现在的家很温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离散，或许是10年，我不知道10年之后我们这里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多少人坐在这里，或许20年大概就是小朋友，已经人数现在的人数可能变动就会很大，那么我敢说再过100年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坐在这里，弟兄姐妹，对不对？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等一下要回的家，那么100年之后我们要回哪里？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祭坛那里有一个恩典，在神的祭坛那里有一个福分，在神的恩典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归宿，那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很久以前，美国有一对夫妇要去到非洲宣教，他们要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祷告，因为那个地方很贫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结果经常回来，所以他们一直祷告之后，他们觉得这就是神的呼召，结果他们就放下了一切，就去到了非洲宣教，一直在那边默默的服侍30年，在那边建立教会，很多人很感兴趣。结果他们年纪老了，30年之后，工作也不能够再做，他们就打算要回家，回美国。他们开始订船票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 开始订船票的时候，就有一艘船要从非洲回到美国，而那一艘船刚好是美国总统去到非洲打猎要回来的。结果他们就订到船票之后，就坐着这一艘船回来，然后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要回来了，他们的要走的福音的侍奉的道路差不多了，现在因为事工他们不能够继续，肉体已经不行，所以要回到美国退休养老了。那么教会也很高兴，为他们感恩。他们坐了这一艘船回来之后，船到了码头，就看到有很多的人在那边，有一些拿着花篮，有一些拿着其他的东西，在那边很热烈的掌声在迎接。哇，这两对夫妇看了之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主啊，你真好，你看，没有人忘记我们，很多一批人，我们30年的服侍，他们为我们代祷，现在我们回来，他们来迎接我们，他们就很感动，在那边说，主啊，我们感觉很温暖。结果两个人就在那边开始打理他们的行李，慢慢在打理的时候，哎，外面的声音就慢慢安静掉了，哎，怎么回事？结果两老拿着行李下来的时候，码头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他们说为什么会这样，结果他们才知道，刚才拿了花还有很多东西来迎接的是不是迎接他们，是来迎接在非洲打猎回来的总统。哇，他们两个很心碎，他们说，主啊，我们是为你服侍了30年，我们在非洲千辛万苦，经历了多样的苦难，经历了多次生命的危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刚才那个人去到非洲，只不过是吃喝玩乐、打打猎，还有这么多的人大排场的来接，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刚刚开始很难过。后来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孩子，你们从非洲回来，你们还没有到家，你们现在还在路途当中，现在回来的地方不是你们的家。然后有声音就告诉他们说，有一天我要真正接你们到属于你们的家，那一个时候迎接你们的不是这些人，那个时候迎接你们的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唱着赞美的歌来迎接你们。那个时候你们的家永远不再动摇，那个时候你们的家是属于永远的宝藏。所以你们不要再留恋你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有一天我要接你们与我一同同住。弟兄姐妹，你我的家到底在哪里？你我生命的留恋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在千家为你我预备地方，而且应许说要来接我们到那里，他在哪里也让我们就在那里，让我们一起与耶稣基督永享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在这里告诉你，唯有信靠主的人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找到永生的归宿。信靠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平安，能够向神发出不断的赞美，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三点，我们继续来看5-7，信靠神的人在神的里面会得着力量。我们一起来念。
Created
上加一，个人要喜爱常见神。
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诗人从神领受了力量，而且他是奔走在一个圣殿敬拜的一个道路上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诗人他越走越有力，虽然是千辛万苦，虽然是艰难，但是他却仍然靠着恩典，有力量的一直走掉了。走到圣殿，在这里讲到心中向往锡安大道，锡安就是圣殿，诗篇里面常常会有锡安，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就是讲到圣殿的地方。这诗人走在这一条道路，他自己就说能够去到圣殿，走在这一条路上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他说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会把力量加给他。所以第六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生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生命会充满了挑战，会有艰辛，也会有丰收，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流泪，也会欢呼。从这一段诗篇，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诗人在万变的处境当中，在艰难的处境里面经历了神的同在，在万变的环境里面，他一心一意的朝着西安神的殿、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地方去敬拜神。所以当他在这样的人生里面，他就对他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只要那一个人是依靠神，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诗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告诉我们说，诗人他走在流泪谷。第六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流泪谷在我们的这个和合本里面是写到流泪谷。如果看其他圣经，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版本。用缅语去读的话，其实它是用名词的语音，把那，就是说它是那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名词。但是我们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里面它就写成是干旱的山谷。所以其实诗人在写到这个流泪谷的时候，他是在写一种情景，就是说一个人是走在沙漠的里面，他就是走在一个艰辛的里面。但是当一个人走在沙漠里面的时候，神会引领到达一个福气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泉源之地。弟兄姐妹，沙漠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水。我想如果我们在沙漠里面背了一袋的珠宝走下来的话，会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很重，我们大概丧命的几率会更大。假如我们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带，这样走的话大概会走得更快一些，假如带了重金大概走不了多少。可沙漠里面其实除了物质，最重要的还是水。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走在干旱之地，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话，神会在沙漠里面为我们预备一个绿洲。沙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绿洲。刚刚诗人就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这样的经历是特殊的。所谓的特殊，就是他是走在去敬拜神的一个道路上。从这一段诗篇也让我们再次反省到说，弟兄姐妹，你我基督徒的生命，你我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生命可能是 走在服侍神的道路里面，反而会像诗人一样走在一个流泪谷的那个阶段。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我们依靠神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里面得到力量，让我们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吗？或许你自从觉知相信主之后，会遇上种种不悦人心的事，常常会遇见试探，或许你的人生常常会遭遇挫折，或许你的人生就如诗篇的作者一样正在流泪谷。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气馁，要依靠上帝，他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敞开，求神来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弟兄姐妹，或许你的情景来依靠上帝的时候，不是180度的马上的翻转，或许你的困境没有马上的消灭，但是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来到主的面前，你一定会经历从主而来的安慰，你一定会经历到属天的平安。这样我们就能够像诗人一样经历到，即使是在流泪，神会把流泪变成一个泉源，然后在锡安的大道上来赞美神。这样的话，我们对生活就不再抱怨，我们就不再以消极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或者是人，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释放，我们的心灵就不再会被捆绑，这样我们的心就被恩感，就会向神发出赞美。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我们的神不光是听祷告的神，他愿意施慈爱的神，他愿意带领我们度过困难的神，他已经把耶稣基督赐下给你我，何况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他会不看顾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从物质要转向十字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向神祈求的祝福，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人生平步青云，希望我们自己的步伐比别人捷足先登，希望我们的事业步步的高升。但诗人却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即使是在困境里面也有神的恩典，即使是在逆境当中也能够向神发出赞美，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生命得到释放。这是在神的里面蒙神祝福的一个人，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再一次站立起来。然后最后诗人在第8到12节告诉我们说，依靠神的人在上帝的里面得着保障。8到12节，我们一起念，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神啊，你是我的救主，求你垂顾观看受膏的殿面，在你的殿里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安稳，不愿意在这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光，是盾牌，要赐下恩惠给我们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些行动正直的人。
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诗人用两次盾牌和一次的日头，其实日头就是太阳啊，两次的盾牌和一次的日头都是在说到上帝的护庇，这个人在上帝的护庇之下是有保障的。其实诗篇八四篇的整个中心主题来讲，诗人都是在围绕着圣殿这个词来讲的。他讲到圣殿的时候，也就是讲到神的同在，他讲到圣殿的时候，也就是神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而整诗篇八十四篇也一共用了三次的有福了，所以诗人在这里要呼吁人要信靠上帝，只有信靠神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所以到了八到十二节里面，诗人就告诉要依靠神的人，在神的里面有保障的，因为离开了神，即使是世界上再美丽的人生，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即使是再辉煌的人生，也只是稍纵即逝。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神的里面才是永恒的。第十节就开始提出来说，在神的院宇里面住一日胜是千日，宁可我在神的殿中看你，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可拉的后裔，他已经深深地领受到从他的祖祖辈辈们被审判之后，神的余恩已经流到了今天，因此他很宝贵，在圣殿里面神让他有一个守门的这个职分的恩典。所以他说即使是在神的殿他看门，也不愿意过一个奢侈的生活，也不愿意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而且在十一节的下半节说，神要在这里赐给行为正直的人各样的好处。所以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从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说，神也其实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鉴察我们生活的行为。所以诗人在这里也借着他的经历告诫信靠神的人，提醒我们说避免用不法的手段和不道德的行为追求外表的祝福，导致成为奢侈的恶人，导致在以金钱为重的社会里面以物质换取一切，甚至牺牲一切，导致被人高举的就是说物质主义的生活形态。所以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能够违背道德的行为赚取不义之财，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再有雄厚的经济能力，若是没有神的同在，那么千日也不如一日。没有神的同在，一切的拥有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保障。但是只要是有神的护庇，我们就能够享受到神家里永远的
子分。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的生命今天到底我们对自己有多少的保障？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国家争先恐后的要发展一些杀伤性非常厉害的武器，或者是要发展一些防疫的一些的系统， 发展一些更高的高科技，为了做什么？为了保障自己。现在的和平是拿什么说话？拿武器说话。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其实很矛盾，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很矛盾的，怎么能够说是拿武器作为一种和平的谈判筹码？难道这是带来保障吗？你不和气，我就把这个武器用在你的身上。我们都知道，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也会有一个历史价值很好的一个宝藏遗留下来，能够从卫星上看到秦朝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宝藏，到底是什么？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建立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保障国土嘛，对不对？秦始皇要千秋万代，要把皇位永远保留下来，要保卫永远统一的国家。东西王衍做什么？屏障，还有写诗，对不对？屏障就是不要匈奴侵过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秦朝有多少个年代？有多少年？大概就24年，秦二世就完了。那么秦朝当时留下来的这个长城有没有真正的守住了神州大地？蒙古有没有守住？蒙古入侵，满朝最后在中国建立，对不对？所以一下一下被外面攻打。宋朝的时候也还不是吗？那个时候局势一直都是混乱的。所以我们看到以人的方式作为一种保障，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保障。当然我不是在说长城的这个一些的其他，长城今天供给我们有一个参考的历史价值，文物的历史价值，然后观光的一个价值，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文物遗产。但是它的保障性不是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经历的，唯有在上帝的里面才是永远有保障的生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你的生命有保障吗？今天你的生命已经是一个有福的人生了吗？今天借着诗篇84篇，诗人再次告诉我们说，依靠神的人他是有福分的。第一，他在神的里面得着喜乐；第二，他在神的里面寻找归宿；第三，他在神的里面得着力量；第四，他在神的里面得着保障。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请大家一起念，请。
尽都如草，它的内容都像草上花，草一枯干，花一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这道。
愿上帝救赎的恩典福音在我们的身上彰显，让我们在2018年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commercial use.
就先暂时等待。之后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先从我的左手边，好不好？左手边好像没有。我的右手边呢也没有，都是老人。好。今天没有报告的事情，然后。我们最后请丁传道给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一起起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有了一个生命的归宿。让我们在人生之中借着依靠你再次有了力量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恳求你继续的保守，让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引导着我们，更新着我们，提醒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爱你，让我们能够更敬畏你，让我们将自己完全放下，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掌管我们，主，求你赐福每一位海德堡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家庭、工作、事业、学习，都有主你的引导，使他们的每一个人生都能够走在一个有福的人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请
听
说到暂时留步一下啊。
对，我们那个。今天非常高兴，那个丁传道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带来了神的话语。而且刚才丁传道也报告，那个家里面有了第二个孩子，真的。所以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心里面有感动，为丁传道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一方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丁传道在过去一段时间为我们带来这个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然后特别也祝福丁传道一家有。对，有第二个孩子，愿那个神在2018年大大的祝福丁传道。
谢谢，阿门。
好，能够来到海德堡服事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因为我本身呢在缅甸念了4年的神学，然后又去欧华念了2年半的神学。但是我在法兰克福服事的时候完全是缅语。所以来到海德堡又能够用中文服侍，所以是谢谢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配搭的恩典，谢谢你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